祷告的蓝图主导文。各位听众平安，很高兴您能收听这一卷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所制作的卡带《祷告的蓝图主导文》。我是基金会的义工，我们希望这卷卡带能够帮助您对祷告的生活有一个全新的体会与信号。主导文是每个基督徒都熟悉的经文，但我们却常忽略了主导文教导的重点，而未能真正体会到主导文的宝贵与重要性。这卷卡带的内容主要是由哈顿·罗宾逊教授所写的书中摘录出来的，书名是《成功的人生：主耶稣的观点》。哈顿·罗宾逊是美国新英格兰州高登康尔神学院的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圣经学者。希望您听完这卷卡带之后，使生命中每天的祷告生活有一个新的动力与能力。祷告的蓝图主导文，来自天堂的模式。
老公啊，我真希望你不要这么忙好不好
啊？
你看你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参加祷告会了。
哎呀，是啊，我知道啊，我也觉得很糟糕，我忙得半条命都快没了，我但是我就是找不出时间去祷告嘛。
对我们多数人来说，我们最觉得不够的就是时间。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个问题？我十分羡慕有些人能够将祷告看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老实说，祷告在我们生命里是一个最难去掌握的一种纪律。虽然有时在不同的时期，我会感觉好像十分费力的乏味、受挫折或是迷惑，不过在这么多年的历练中，能够有一个稳定且扎实的祷告生活却常是昙花一现，很少能持续不断。有时自己感觉好像摸到了祷告的窍门，后来又发觉完全不是那么简单。根据我个人以往的经验，我的体会是，一个人不是仅仅说出我的祷告就算是祷告了。其实一个人真正祷告是一件严肃而且不容易做好的事，我想你也会有同感。不过也别太沮丧，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主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当我检讨自己的祷告生活时，常面临挣扎无法释放的感觉，特别是当我看新约圣经，读到耶稣一生的时候，我觉得祷告才是主要的工作，而事工不过是工作的奖赏。而我却一直以为祷告仅是为事工征战前的准备，但是对耶稣来说，祷告就是主要的征战。耶稣全心以祷告开展传道的工作，就像是个荣誉的学生一定会得到荣誉奖，或者像个马拉松赛跑的选手已经开始起跑，相信自己一定能拿到奖牌。想想看，耶稣是在什么地方留下了如血滴般大的泪水呢？是在比拉多审问的时候，亦或是在前往各个他的路上？都不是，而是在客西马尼园。根据圣经作者的记述，耶稣是大声恳切迫切地流泪祷告，希望上帝不要叫他走上十字架死亡的道路。要是在当时我就在耶稣身边看到耶稣这一段征战的祷告的话，我可能会十分担忧耶稣的未来，因为我看耶稣好像已接近崩溃的边缘，而他所能做的竟然只有祷告。我立刻想到，现在真正的灾难还没有来到，耶稣就好像无法承受，当危机真正来时，耶稣要如何面对呢？他为什么不能像他那三个呼呼大睡的门徒一样，能够很镇静临危不乱地接受这无法避免的命运呢？然而当那一刻来临时，耶稣毫无惧怕，勇敢地走向十字架，而那三个门徒却早已各自逃命，远走高飞了。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说，当耶稣祷告完之后，有位门徒说，主啊，请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像施洗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 这位门徒提出的请求中有两个重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很显然的，施洗约翰在教导他的门徒中一项主要训练的功课就是如何祷告。其次，这是耶稣的门徒向耶稣所提的请求。这些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两年以上，当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们多半坐在第一排听到，他们也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倒是没有向耶稣提出其他的要求，如主啊，教我们讲道，或者是教我们如何牧养。反而他们向主求的是想知道如何祷告。当我们碰到一些专家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得到最好的建议，比方说我们会请教成功的银行家教我们如何投资，向知名的学者请教如何做研究，向老虎伍兹高尔夫球的名教练，我们请教他推杆的秘诀。碰到耶稣就像门徒所提的，主啊，教导我们祷告。因为祷告始终是主耶稣事工的重心，耶稣也希望门徒也能同样看重祷告，因此主耶稣便回应，给了我们现今称之为主祷文的祷告。不过称它为主祷文可能是被后人误用了，因为主耶稣不会用这段文字做成他自己的祷告，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会用这段话祷告说赦免我们的罪，也许应该用门徒的祷告来代替主祷文可能更合适，毕竟这是教我们这些罪人如何祷告的最好教材。主祷文可以帮助我们懂得如何祷告，主祷文与人的关系就像是牧师正道时的讲道大纲，工程师建造的蓝图一般，主祷文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